莫妮卡，你好，
你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看到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特别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个分享。感觉您这一路走来哈，我觉得始终是求新求变啊，不安于现状啊。比如说大学毕业在家乡贵州啊，考上了公务员，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哈。但是您却辞职到深圳闯荡，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的讲讲当时的事情呢？
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因为当时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去了贵州省外事办。但我离开外办的时候，那才20多一点点，啊，去了深圳。那看，哎，这个深圳城市不错啊，还蛮好的，很有那种很有 energy，你知道吗？呀，特别有能量。那完了以后，去完以后就说，那这样子吧，你有个公司就给你一个 offer。我说那好吧，那我就来了。就我也没想到，我是放弃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铁饭碗。然后过去的，但为什么呢？就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家庭的背景吧。我爸爸家族呢是一个文化人，是大。那我妈妈的，我外公呢，就是一个大资本家。可能他们呢给我的这种教育，就是说，只要有机会你就去闯荡。但如果是你闯荡不好的话，你还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家。他们呢，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家。因为虽然是家庭背景。在解放前非常的好，但解放以后是没有什么东西的。而且我跟你讲，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还是一个独生女。但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 Oh my God，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对，
勇
一
气
般父
啊？
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那么大的一个变动哈。
对呀，
您当时在政府是做什么翻译呢？
我是做德文的翻译的，我是学德语的，我的专业是德语跟法语，是German and French。对。啊，从深圳到澳洲的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85年在深圳，啊，8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当时在深圳，您发展的顺利吗？好像后来您是已经是稳定在那儿了哈。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挑战，叫 lot of challenges。哎，你想到深圳以后，你也不会说广东话，然后你也就完全是一个到一个设计公司，你也不会做设计哈。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有比较有远见的一个人，但是我也是会 enjoy。当今就是 I enjoy the present，就
享
你
受当
让我
下。
做的时候非常享受当下，对吧？他说啊，因为虽然我在那设计公司，当时有点瞎混的感觉，然后就还真的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自己干嘛。那突然的时候呢，有一天就有那个深圳那边，当时有个英语角的一个 English corner，因为我到那儿以后，我觉得哎，我还可以有学英文的这个机会啊，我突然就是有点找到自己的感觉，说哦。原来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我以前觉得德文跟那可能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是我还可以，可以感受到哦，有学英文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呢，在深圳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分享，就当时是85年的时候，如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话，是深圳刚刚是对外开放嘛，那有一个项目啊，就有一个啤酒的项目，它需要一个德文的翻译。哎，我说这个挺好的，所以我当时身上肯定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学德文的，那我就加入了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当时深圳最大的一个合资企业，我在里面做了非常多的贡献。比如说，我把啤酒德国的啤酒公司、中国粮油，还有深圳的香港的一个机械公司连在一起做，当时中深圳最大的第一个合资项目就是跟我有关系的，现在叫精威啤酒。当时的叫好顺啤酒，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人生。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偶然的机会让您跟澳洲联系起来，然后直接就来到澳洲了呢？
呀，就你听我提到那个英语角嘛，在那个深圳有个叫荔枝公园，就很多年轻人没事到那儿去啊，练习一下英文呢，就在叫 English Corner。但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我有个朋友从澳洲过来，他想在那个。在深圳做一个 similar，就像招生、就招学生，澳洲刚刚开放给海外学生嘛，那你可不可以帮他安排一下？我说那可以啊，因为我的组织能力还可以啊，所以我说我就安排一个 similar，那就是非常成功，你知道吗？那这个学校是在 Melbourne 的，所以你现在在 Melbourne 嘛，对吧？我是从 Melbourne 过来的。他说，哎呀，那个 Monica，我觉得特别感激你啊，你看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忙，要不然你要不要到我们？那个 Melbourne 这个叫 Receptionist Center，就是一个前台服务啊，不是很多学校这个中心就练习什么打字啊、学英文啊、什么 Excel 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但如果你来的话呢，我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iscount，就给你一个打折，你的学费。我说那好啊，谁不需要打折，你知道吗？我说那好吧，那我就试一下。 所以呢，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我就到了 Melbourne，你知道，我真的我一句两三句，我英文只说 Thank you, very calm, so how much？那这是我的
你
英
还
文的
是
基
真
础，
的是非常有勇气啊。
真的很有勇气，超级有
对。
勇气，我就来了，待了 Melbourne。到 Melbourne 的时候，真的好 frustrated，因为当时的话，就我英文真的好了，那我还记得，就是你们墨尔本不是还有那个 train 对不对？你的那个 train，走 train ticket 我都不知道怎么买，你知道吗？我就这么就来了，那就是1988年，就因为 my life is like 每3年好像就有一个移动，然后在贵大学毕业，在贵州待了3年，然后到深圳又待了3年，然后就到了墨尔本，到墨尔本待了3个月，我觉得啊，这个地方真的是。水土不合哈、啊，就完全都搞不懂。我就准备去回去深圳，因为当时在深圳我真的非常火，我有车有房，影响力都不行了。那几年，
当时
我
结婚了
八年
吗？
的时候，当时结婚了，我还有老公在那边，对吧？到国外待过以后回去，我当时有点水土不合。回到深圳以后，觉得哎呀，好吵了，好，因为 Melbourne 那个城市很安静嘛，所以呢，我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应该也是经历了许多的不容易哈。您
非
是
常不
怎
容易，
么
非常
样
不容
对为自己打拼自己的这个生活呢？
易。找工作找不到，因为你的英文实在太差了，完全不懂啊，洗碗你也洗不好，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我的 calling 啊，这洗碗它好难啊，那盘子好重啊，那就没干
您当
过。
时是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做兼职，是吗？
是的，我当时是在那个 MIT 哈、啊、学，就我拿到一个 scholarship 这种，其实我学习还一般，但是他们觉得我的经历很有意思，就给了我的几千人就找了3个人，我其中是一个 scholarship，我学的是 international trade，然后晚上白天读书，晚上要学英文，因为英文实在太差了，那还有同时要打工，但我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钱，那钱很快就花完了，你知道吗？那打工的话就。啊，去我带给人家看 babysit，带个孩子，然后呢也去摆个摊哈，然后也做个那种就卖那个化妆品，就好多做了好多活，挺苦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当时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很年轻嘛，才20多岁，doesn't really matter。但这个时候是心理上这个勇气，心理上就很多人来了以后呢，我的很多朋友就，Oh my God, I used to be，我以前是干嘛的？我以前是干嘛？都是哎，我要。然后降低我自己的身份去打工去洗碗，那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是哦，老天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 journey 一个旅程，那可能是老天在考验我能不能战胜我这个心理。不管我做什么，我都特别的努力，我都做得特别的好。虽然那个搬那个盘子哈，就真的是实在是
是
太
发生
重
了什么
了，
事儿吗？
因为我端盘好重啊，你知道，我就把那个酒都倒在人家客人的身上，就。后来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意思了，太差了，做不好。不是说我不去做，然后后来我自己又辞工了，我工钱都没有拿，我就走了。后来当时的就是有一个机会，就很好笑，人家就说，那要不然你去试一下卖化妆品，哎，你试一下卖那个 insurance。哎呀，我觉得我从来没想到我是会卖东西的，但没想到我真的做得很好哎。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天赋啊都没有被发现，是这个机会来到你身边以后，你觉得哇哦，actually I can do it。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 sales people。
您提到您在市场哈摆摊7年，后来又创建公司，有些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是收获呢？
后来我就到了悉尼，到了悉尼完了以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看我，因为我以前是深圳的朋友嘛，还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我的销售的能力还可以，那他就给我一个机会，在一个 computer 的一个公司里面打工的同时，因为打工你想像我这种的消费观念，像我这种的那种经历那么旺盛啊，我肯定是不够的。那我周末的时候，我就说你这样，你借我一点东西，我去摆摊。那你想想，这个从一个政府的官员，从一个项目的一个策划人哈，到去摆摊。摆摊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就是你背着那个腰包，你知道吗？就是穿着球鞋，然后就是你就是摆摊，你 can imagine right? It's just so
当时
difficult。
身边的朋友、家人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他们既然到澳洲以后帮我去摆摊，这个 support is unbelievable。那你让我妈去摆摊，我妈现在还，你看我妈已经86岁了，是养鱼、谈情说话的这样一个人。跟我去摆摊去收钱，那种 example 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是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种影响，就是说在任何环境下面，我们都要做好自己，就 doesn't matter，就是我们一点 ego 都没有。 就一定要做好。但是我摆摊我也摆得特别的成功，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30年以后，我的朋友碰见我，他知道我摆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 queen of the market，现在我是 queen of property，right？就摆摊我也把它给摆好。其实我的故事，我觉得给大家会有一种老年人他们会有同感。OK，就因为我现在已经60多岁嘛，就又会有同感，这哦耶，莫妮卡你是对的，那是真的那种好的，最难的不是 physical 的难，是心态的难。年轻人你就会听一下，就是我们的故事，就是说真的会很 inspiring。就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跟你们现在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你们现在就有个很大的 community 是欢迎你们。摆摊的这个经历是，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看他的 outcome，就是我都 focus on positive，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我做7天。白天是在公司做，对吧？周末去摆摊，seven days。但是我只是 focus on 这个 seven days 给我 build up 了我什么？就不要说哦，每天啊好累呀、啊，哇，非常累，要装货，要摆货，要拆箱，你知道吗？但我 focus on 我的 positive 就是很好的，就哇，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cash flow。这个是我现在这么做的是给我将来的，不管是我要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但肯定是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一个accumulate all the wealth 财富的一个积累。
这中途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经历呢？
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就要把东西放到车上，然后呢就搬过去，然后要拆箱要打包。但是我的肚子，当时我怀孕的时候，还有2周都要生孩子的，还得让他坚持。那坚持不是哦，因为我要挣这多少钱？Because it's my commitment。但这个期间呢，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再像我61岁，我就已经做了 knee replacement，就是换了膝盖。我说为什么？我又不是运动员，为什么这样？我想吧，但当时干活的时候实在是开心。那就做这个
站得太久了哈。
站了太久了，但是当然没有意识到，因为你的 focus，你的集中力是要把这件事给做好。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宗旨，我 I have to do everything to the limit。你觉得我不会享受，我是个非常不会享受人生的人。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市场这么好，生意这么棒，是不是？因为那个 luck 不是永远的跟着你的，这我们一定要 maximize 这个 opportunity，就有一个机会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要去
使这个
maximize。
机会尽量最大化哈，那哎，来澳洲这么多年，您的这个个人情感生活好像也在不断的变化哈，能不能跟我们
哇！
分享一些您的故事呢？
其实在国内呢，我已经结婚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先生呢，他是学建筑的，我学外语的，我们都在四川那个重庆上大学的，现在特别优秀。但是我呢，就结婚，当时是比较年轻嘛，就24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其实我去深圳跟他也有点关系。然后呢，以后在深圳他发展的特别好，但我就到了澳洲，因为这个 long distance 还蛮难的。所以呢，我到了澳洲以后，他在国内以后呢，他就分开了，那我们是没有孩子。那第二段婚姻呢，就是也在生意上面，就在remember 我开始在悉尼来一个做摆那个摊做市场嘛，那摊的时候本来是我的一个客户，然后他后来就说邀请我，这是很长的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他说哎呀，星期一到星期五你也没啥事干哈，要不然就过来跟我打工嘛，因为我只是星期周末给他接一些货，但没想到我跟他打工以后呢，就哇就做得好好啊，你知道吗？我们就把那个公司就。基本上有段时间基本上要上市了，你知道，我是 exciting 了，因为 IT 我是完全不懂的。那当时我们它只是一个小 corner shop，一个小电脑店而已。然后就把那个电脑店呢，现在目前来讲吧，哈，70、80人的公司了，在澳洲在电脑界是非常有名的，叫 Leda Corporation。因为他也是单身嘛，那我也单身那时候哈，就说大家就在，但我们在做生意上面，哇，真的是个黄金搭档啊，做的从一个 corner shop 到 multi-million dollar company。可能是建立在那个生意上面，就没有什么太多情感的这种交流。但我们 respect each other，right？那我们也结婚，也有一个女儿。在生意做到一定时候了，她的 number one priority 还是生意，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结婚2年，我们是公司都没有人知道，我们离婚了。因为什么？我们当时我们两个的 priority 就我们的重点是生意。但是情感上的分开，当然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但没有关系。但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女人来讲的话，我们不能放，因为我们还有员工。
您提到您当了2年，差不多2年家庭主妇哈，好像那段时间也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您用这样的词来形容。
2年的时间呢，主要是就跟我的女儿带女儿送她读书啦，读完书以后就跟妈妈喝茶啦，然后就 公司like you know shopping 啊，就是干这种事情。这2年的时候，就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不是说你好像没有钱或者没有时间，而是觉得没有价值，完全的没有价值。我觉得我整个一个就是说，哎呀，像我这样子的人啊，这样一个背景，对吧？I'm wasted。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曾经可能是不是因为你
我
们还
明
年
白，
轻，
就
而
是
且。
你自我的这种价值要体现在，就是你自己的，施展你自己的才能。
Exactly. 像我如果像目前来讲啊，30多岁、40岁的很多妈妈，她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你们的听众和这个有同样的感受的话，或者是正在处在这个期间的话，你真的千万不要放弃自我。OK，就像我呢，在跟我女儿在带孩子这段时间来说，it's very happy, right? 因为你 spend time with her and she's happy。但是他实际上也在看你的价值。我就在2007，我待了2年以后，哇，每天都是 shopping 很 fun。那你坐一起喝茶，你谈什么都这帮人，要不然就谈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别人干嘛？It's just I feel like my God, what am I doing？我在干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我是人生的非常低谷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干嘛。你不愁吃不愁穿。OK，你人生的最基本的那个，你知道人生那个 hierarchy 啊，就你真的人生的最底、最基本的你解决了，但是是不是你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这种人生的享受或者人生的一种目标呢？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难受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我就碰见我现在这个老公，这个是 long story 哈、啊，天亮的时候我他真的是给了我，他比我小很多，他比我小20岁，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是一个 old soul，但是他人年轻，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他给了我东西说，哎呀，it's what I want，但那个时候是我需要的一个东西，去认识怎么样去爱，爱不是 based 在一个生意上面，爱不是 based 在一个 opportunity，爱是 based 在这互相之间的一个 understanding，所以他给了我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就精神上的一种 satisfaction。这我们现在一起15年了，就结婚了15年了，还挺好的。
那当时20岁的这个年龄差距有没有遇到家庭的这个阻碍呢？
那绝对的。以前的女朋友当时才18岁，OK，我是40多岁，为什么？big difference, right？对他讲也是第一次，他觉得我就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他觉得这女的，I like your spirit, I like your idea，你好 positive，你这个人生非常you bring the best out of me。就我做事看事，我是比较，你像我的过去的老公，我们离婚，但在我们决定离婚的那一天，我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一句他的不好，从来我看他不是说我不说，而是我就觉得他没什么不好，他就是只是说不是一个很好的 compatible 的一个丈夫。挑战就是我妈妈到今天还觉得为什么你干嘛？多吓人呢、啊！你知道，万一人家把你甩了怎么样？就是人家还比你小这么多哈、啊，都有。那他的父母就说，肯定会觉得很奇怪。但他的父母比较好，就说这是他的选择。但我妈妈就是，她到现在还觉得还每天在担心我。我说你担，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啊，你不能去改变你的父母
对，
的
毕竟是
那个
父
看
母
法。
嘛，总是
毕
为
竟
孩
是
子
父母
操心的。
，exactly。所以我就尊重他的意思，但是他不尊重我的意思也没有关系。就我妈妈就每天说 "Oh my God，what if right？" 说万一，所以我说这万一这个词是在我的词典里面是没有，所以 it's not existing。就 what if 和万一在我的词典里面是没有的。I do the best，我是生活在当下。就今天我做好了，就今天我睡觉之前说 Have I done everything？我是不是每件事我都做的比较，就我认为是做的最好，不是完美，而是最好。Have I done that？就人生有一个，就 OK，Have I done everything I want？是人生是不是我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人生活得还蛮潇洒的，所
您
以这
也
叫
做
最
了
后
不
淡定。
少这个慈善活动哈，您热心公益哈，我看您在朋友圈提到这些慈善活动，让您有一些非常不同的这种体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到人最终的话，就是一种奉献，right？这我是绝对是一个奉献性的人物。能够给是很幸福的，还有一个人呢是奉献一种时间，maybe can give some love，right？还有一些人呢贡献他的resources，他的 资源也是一种奉献，就是奉献的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奉献啊，就是说这几样东西我都有可能，只是时间上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好忙啊。我是一个华人，生长在一个西方的这个国家，生长在澳洲。我希望呢，就是在华人里面呢，我可以有一个小小在西方这个上面有一个 position 的。All the migrants， 所有的移民，不管你是印度人也好，你是斯里兰卡也好，你是非洲也好，你是中国人也好，有一个这么一个代表，可以做一点事情。
嗯
，OK， this is number one。OK， 还有一个呢，就 number two， 就说，因为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希望可以带动他人一起来做，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激励。澳洲的总督给我颁了一个奖，就是我做他们五年的那个大使。你像我去采花，你看做的就是
对，
这个是个蛮大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的那个具体内容还蛮有挑战性的，除了走火，你还提到说采玻璃啊、冰水浴啊什么的，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呢？
现在这个是儿童癌症研究院，它呢有一个 program 叫 Zero， 它是干嘛？就是小孩子如果比如说他有得了癌症，因为现在很多的每周都有三个孩子就是因为癌症来去世，治疗的方式它不能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治疗。就如果你比如用化疗，那可能把这个坏的细胞杀了，好的细胞也杀了，他长大以后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他是干嘛？就你这儿童有这个病以后，马上把这个基因找出来，然后在很快的情况下，有时候一周两周找到对症这个基因，在这个原因的治疗的方式，
对症下药，对，
对症下药，它叫 precision medicine。这个孩子不是说只是鬼岛孩子，也不是澳洲的孩子，全世界都可以。
嗯，
对，这个比较好。那我们比如说我去，对，我选择比如说走那个火，那走那火真的压力很大。你想谁没事走那个火去踩那个玻璃，对吧？但是我去做一个挑战，然后呢，希望大家来支持我这个挑战，这个钱呢直接捐给他们啊。我这个可能干嘛？现在我基本上都做完了，你知道吗？这五年有，那下一个今年的话，真的没办法，我就去吃那个虫。
哎呦，
那个蛆，对呀、啊、，It's very hot， 因为我你看玻璃走过的，因为我最怕的是那个老蛇，你看那个蛇在你的身上就爬，哇，它那个蛇很有意思，它爬的时候，在别人身上它没事，在我身上它就知道我怕，因为它可以它 can feel you， 所以就往脖子里面钻，你知道吗 ？My God， it's just horrible， 好可怕。对呀、啊，还有反正
那这个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呢？
其实风险就是说是。不是很大了。如果你踩玻璃，你可能会踩脚刺破。那刺破一个脚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是玻璃贴掉创可贴，就肯定是会有危险，但是还好吧。就是它这个危险也是在有计算之类的。明天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别的东西他有这次他邀请我去跟那个 shark
鲨鱼
游泳啊，但是鲨鱼因为我是不会游泳的。我也怕那鲨鱼是不会吃人的鲨鱼、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去，所以明天我真的是不知道做什么，可能要剃头啊什么的，你知道吗？哎，刺身啊什么，好多好多好多不懂的。 I challenge myself， 我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我真的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自己是一种很刺激的东西、你做完以后你觉得 Oh my god I did it right、对，我 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他们知道我去年我是做去那个冰水嘛，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膝盖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跳到冰里面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对，所以他们就说、哎、你为了这么点钱你去做那个冰，而且是冬天，因为我们做的是很冷的时候，我们拍那个亿万悉尼豪宅那个片子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到了那个电视上面去，就更大的 awareness， 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人家本身我们是走玻璃，我又走了，你知道吗？那个玻璃插到我的脚里面。然后其他几个中介他们也参加了。
刚刚您提到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真人秀哈、我也有看了一些片段，好像您是唯一一位亚洲的面孔哈、
是的，是的，这唯一的亚洲的人，而且他们三个人都是犹太人，知道吧？因为他们就在这个中介行业或在纸片行业，他们是比较强的。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他会邀请我去？像是在这个是一个跟你的听众的一个 insight 哈，因为在五六年前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pilot， 因为在一个电视节目之前，你要做一个就是一个 pilot，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就试片，对，试片，然后你再把这个试片呢就卖给那个 network。当时这个试片里面呢，一共有五个人的，像我是一个主角，因为我是比他们来讲，我是比他们更大的一个中介。 OK，我的 brand 是 luxury。当时我们的 partner 卖完以后呢，就卖给了这个亚马逊以后呢，那我就是第一集的时候，他们邀请我是没有去，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秀是怎么秀，我不想拍出来以后会不会是我们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做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就很快就 jump into 那个马上就是好像 opportunity 来了就 jump in，你一定要 analyze it，就 study it，right？这后来我就觉得第一集我不去。啊，第一集完了以后，就 first series season 完了以后，第二他们又来找我，跟我说那好吧，因为我看的片子真的是挺棒的，没有 nothing negative，这还蛮好的。那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而且我也是他们都30多岁，我是最老的一个，这什么意思？就是他邀请我去，不一定说 oh my god you're good looking 来的，你长得很漂亮，it was not like that。这个秀他要到另外一个高度，他需要我这样的人去把这个秀带到另外一个高度，这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做好你自己。机会会来的。
听您这样讲述哈，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澳洲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自己的这个事业和美好的生活哈。但另一方面，我们常说成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那您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为您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和保障，使得您可以通过努力来取得今天的一切呢？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成功的最重要是在于你自我。OK，so、okay, how you set your goal，就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这样放我飞着，我也能成功。It's about me，right？但我们既然到了澳洲以后，我们要看见澳洲能够给我们最好的什么。到非洲，我可能就找到它最好的一点，能够让我成功的。那首先是你自己要 set a goal，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那在澳洲这个国家呢，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是学德文的，德国我也去了，I travel around the world，全世界很多国家我都去了，包括非洲。但我觉得澳洲这点有它的好处什么的，它的对本国的社会还是比较包容的，可以吃到最好的中餐，对吧？还有你有很多中文，你如果真的英文你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的话，也有这个机会给你，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包容的一个社会，这个是。我觉得是澳洲的一个优势，还有一个它离国内也比较近。
好的，谢谢莫妮卡。相信听了您的这个故事的分享的听众哈，有不少应该是会受到一些启发的。再次感谢。
谢谢，谢谢你们。